秦鹏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，偏偏一心不是这样，朕跟他没有说的，他背着我不知道搞了些鬼名堂，拿这次来说，我把他留在北京，原指望他在洋人的面前敷衍搪塞，等朕腾出手来调兵遣将，跟这些洋人决一死战。谁知道他背着我不知道，在谈判桌上答应了很多无理的条件，出卖我大清的江山社稷，跟我原来想的是一点也不一样，犯下了不赦之罪。哟，他把罪全搁到恭亲王奕欣身上，帝妃呢并不傻，他明白皇上的意思是往外推责任，其实啊就是皇上跑那谈判去也不能出那个圈圈，洋人提什么敢不答应吗？但是丽妃心里明白，嘴可不敢那么说呀，就瞪眼瞅着咸丰在这屋里转来转去，大放厥词，震着房子之响。这咸丰大概骂了十分钟也没劲儿了，汗也出来，气喘吁吁重新坐下。丽妃赶紧传话让太监把手巾拿过来给皇上擦擦汗，又倒过来一碗冰糖水，拿过来五样秘诀让皇上开开口，发了一顿脾气，好像咸丰心里头好受了一阵儿。一摆手让太监们都退出去，他一想还得按肃顺的主意给恭王奕欣下道旨意，别管我心里怎么恨他，还得把他安稳住了。可这玩意儿究竟怎么下笔呢？口不对心这玩意儿有点难。他把丽妃叫过来又问丽丽，来过来，你给我出个主意。丽丽是怎么回事？爱称就是丽妃。丽妃一看皇上老问这些事儿，自己不敢不提呀。陛下，这我不懂得这些事儿，既然陛下再三问我，我就胡说吧。方才陛下跟我一讲我才清楚，在同海时代您跟六爷就处得不错，您给他下到旨意可以这样说，你们弟兄是骨肉，如果六爷来了一定能谈起当年的事情，骨肉之情再谈起当年的事情势必冲动感情，由于您龙体欠安，一上来这个感情对龙体不好，这样呢劝六爷就不必来了，六爷还挑不出毛病，文武臣工也就免去一论了，您看这样做怎么样？
好，对对对对，出的这主意不错。哈哈哈哈，
你这玩意儿投缘对劲，说什么话都好。这咸丰皇帝提起御笔来刷刷点点给恭王奕欣下了道旨意，大致的意思就按丽妃那么说的，说你我弟兄相别数日，朕无时不再想念呐，本应当握手言欢叙诉往事，怎奈朕龙体欠安，吐痰不止，痰中经常见红，召恭王奕欣不必来行拜，经理之事安排得很好，朕心中甚是高兴，等秋凉回銮之后弟兄再见面。下边写成钦此，把大印盖上。皇上如实重和，把笔放下，把这奏章往旁边一推，丽妃找人发下去。
遵旨。
把这事儿办完了，咸丰皇帝觉得很轻松，这阵也有闲心了，传旨让丽妃四寝。四寝是什么意思？就今儿晚上丽妃陪着皇上睡觉。咱们话分两头，这些个事情很快就传到宜贵妃耳朵里头了。这宜贵妃这女人是极不简单的，她想起了皇上 对自己冷酷的面孔说着那些难听的话，再想起了丽妃那么得宠，想起捡丽妃那条手绢，牙根都酸，恨得都痒痒。要有丽妃在，就没有我宜贵妃出头露面之日啊！一夜觉他都没睡好，第二天起来梳洗已毕，正坐那生闷气，外边脚步声音，进了一名太监，正是那个安德海。您说这个安德海这模样怎么长起来的？龟背蛇腰，一走三晃，这脸长得跟兔子差不多，俩耳朵吱吱着，他的动作和行为就好像戏台上的小旦，纯粹是个漂亮小丑。哎，这小子有能耐，长得是鹰钩嘴狐狸心，他有专门个诀窍，专门讨女人的喜欢，另外能刺探别人的隐秘，所以博得了宜贵妃的信任，是宜贵妃手下头一个大走狗。这小子进来先给宜贵妃问了安，宜贵妃就问他，昨天晚上皇上都干了些什么？
奴才就想跟您奏报这些事儿。
嗯，说吧。
哎，奴才早晨起来我就打听过了，据咱们的人说，昨夜晚间丽妃帮着皇上圆梦，皇上大发雷霆，把恭王奕欣骂了一顿，想必是丽妃没说好话呀。那皇上言听计从，他在旁边再一煽风点火，所以恭王就更倒了霉了。后来听说丽妃陪着皇上侍寝，哎，还有些话我怕主子生气，我没法说了。
嗯，那你就先别说了，该下去就给我看看去，皇上现在干什么呢？哎，扎。
是是是是。
安德海转身走了，宜贵妃马上传话进早膳，早膳就是吃早饭，又摆了一桌子，宜贵妃一边吃着慢慢的嚼着饭，心里头一边琢磨着事儿。正这时候安德海又回来了，看那意思有话要说，但是脸上带着委屈的样，那嘴撅了有多高，哎，在旁边一站。宜贵妃一看就知道有事儿，但是也没理他，还吃自己的饭，吃了不得零，用筷子一指那盘包子，给，这赏给你吃吧。哎，谢主子，谢主子。这家跟个狗一样，端这盘包子转身出去了。宜贵妃吃完了，把嘴擦擦，按照他的生活习惯，吃完了得散步。饭后百步走，能活九十九。他到长廊上溜达了一圈，面对着假山和花园，他一看，如今春暖，百花盛开呀。思想起来，当初在圆明园跟皇上左右不离，卧则重榻，行则并肩，那是何等的欢乐呀！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就是自己一个人独受恩宠，相亲相爱。曾几何时，现在皇上变成这个样子，两年没有沾自己身子。多人见面，皇上脸都沉沉的，思前想后，对景伤情。宜贵妃心里更不是滋味，他就听身后有脚步声音，回头一看，安德海吃完包子了，一边擦嘴一边过来。小安子，扎，你把方才那些事儿跟我讲讲。
是是是。主子，您可别生气，据说昨夜晚间皇上和丽妃到三更天以后才睡下。
哦，
他们谈了些什么？哎，据咱们自己的人讲，叽叽咕咕谈了些什么，听不清楚。 他们哪有那么些嗑唠？就说呢，我也怀疑，成天见面怎么唠不完呢？不过奴才得知，就听见丽妃咯咯咯老乐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
一位妃闻听，突然这脸就变色，这心里头气了。炸了两杆被错碎口中牙，他一想，不把丽妃给扳倒，自己就没有出头之日。倘若丽妃再生下一男半女，对自己就更不利了。他问安德海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
哎，
安德海从腰带子上伸手把金壳怀表拿出来，他一看，小针指的八声，大针指的三声。回主子，现在是辰正一刻，按现在说呢，就是8:15。一跪飞机要有点晚了，什么事儿晚呢？要给正宫皇后问早安。按宫里的规矩，朝阳正宫起床之后，其他的妃嫔都得去伺候问早安，谁也不敢违背。但是唯独这一贵妃例外，她呀经常不来。但是朝阳正宫钮钴禄氏这个人非常宽和善良，不拘小节，也就不怪他。有时候皇上问到这件事儿，皇后还再三替他庇护，说他呀有大阿哥有孩子的人了，例外吧。再说义妃对我还不错，有时候呢就来问安来，在皇上面前是多加美言。这一贵妃多聪明，对皇后的性格他全掌握了，他对皇后又嫉妒又尊敬，外加几分感激。他很明白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要想打击丽妃，不把皇后给笼络住，那都是失败的。今天他来就怀着这个目的，他腰里边塞着丽妃那手绢，急急忙忙赶到朝阳正宫。等他进屋一看，来晚了，皇后早就起床了，两旁边站着不少妃嫔，连丽妃也在内。宜贵妃一想，又糟糕，怎么来晚了呢？最好丽妃要迟到才好呢，那我就有借口了。当着皇后的面，拿出我宜贵妃的权势，狠狠地教训教训她，出一出我胸中的恶气。偏赶自己迟到了，没办法。宜贵妃过来给皇后问了早安，皇后一摆手叫她站在旁边。这宜贵妃不管心里怎么恨，脸上老是和颜悦色，过来拉着丽妃的手，姐姐妹妹打了半天招呼，又跟其他的宾呢妃呀一一相见，说说笑笑，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后来她来到皇后的面前，皇后，我有点事儿想跟您提，另外有件重要的东西请皇后过目。
哦，
皇后钮钴禄氏察言观色一看，就知道宜贵妃有重要的事情，对这个女人皇后也比较了解。宜贵妃生性狡猾，内在含蓄，她说出的话都有隐情，话里头都有话，所以皇后呢心领神会，用眼睛看了看两旁，你们没事儿都回宫去吧。是，以丽妃为首全都行了礼，纷纷退出正宫。屋子里面就剩下宜贵妃跟皇后两个人，皇后看看他，有话你就说吧。
这喂，
可宜贵妃还装着害怕，东瞅瞅西看看，
那意思事关机密，怕传出去。皇后站起身来，你随我来，就把宜贵妃领到寝室里头，就是寝宫这地方比较秘密。宜贵妃多会来事儿，赶紧伸手给皇后拿着烟袋、烟袋盒包跟到后头。宫女们一看就知道有机密的事儿，谁都不敢跟着。等到了屋子里面，正宫皇后盘腿坐到炕上，用手一只脚蹬，你也坐下吧，谢恩。这宜贵妃过来先给皇后装了一袋烟，点着了，这才说话。皇后啊，您先看看这是什么。说着把丽妃那个手帕拿出来了，往茶几上一放。朝阳正宫这么一看，粉红色的，拿过来抖了开，上面用黑丝线绣着五福捧寿，香味扑鼻。哟，这手帕我看着可怪眼熟的。宜贵妃赶紧说，这是丽妃的，怪不得我瞅着眼熟呢，你从哪儿捡的？东暖阁啊。皇后什么表情没有，把这手帕放到茶几上。宜贵妃察言观色一看，皇后无动于衷，第一次的进宫以失败而告终。像皇后这个人向来不发脾气，宜贵妃一想，不行，今天我呀无论如何得把丽妃给告倒了，张嘴就得见笑，不见我干什么？皇后啊，还有点重要的事情我打算跟您说。那你就说吧。哎，宜贵妃一想，我说我可得策略点儿，别让皇后听着我跟丽妃争风吃醋，我对她记恨，她要对我有这种看法，那我可就失败了。那宜贵妃多会说编词现来啊，现编现说那都来得及，眼珠一转把画风变了。丽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想想，皇上身子不好，每天招幸丽妃，他敢不去吗？不去皇上又生气，但是要去长了对皇上龙体大有损害。你看看他也不注意，把手帕都掉到东暖阁了。这东暖阁是皇上招对臣工的地方，万一叫文武大臣发现，那有多不方便。况且外边的谣言就够多的，再加上这事儿给他们大做文章，对陛下的脸上也不好看。您呐，有时间劝劝丽妃，让她注点意。宜贵妃说完，抽眼看皇后的表情，皇后轻轻打了个嗨声。哎，丽妃就是年轻啊，千不怪万不怪，都怪万岁爷，自己的身子本来就不好，还认着性子糟蹋自己。皇后，那您不好劝劝万岁爷吗？我怎么不劝呢？表面上他听，一转身就不听，让我也没有办法。宜贵妃一看这皇后不生气啊，攻了两回也没攻中，心里说话，我要不说点带棱带角有分量的话，这皇后是轻易不发脾气。皇后啊，还有件事儿我跟您说，那你就说吧，我怕您生气。嗨，我生什么气呀？你就跟我讲吧。那好，我就斗胆说了，你说吧。最近外边有很多风言风语，他们都说些什么呢？我就是怕您生气。嗨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我不生气。人家外边说的对，咱们就听人家，不对咱们一笑就不理他，我干什么生气？难得皇后这么仁德， 要搞我呀可不行，要生起气来我就没个头。那你就说吧，外边都说什么？
哎，外边说皇后不像当年的孝和皇后，如果要是孝和皇后，绝不允许皇上认着性子糟蹋自个儿的身子，希望您能像孝和皇后那个样子。
这孝和皇后是谁呢？就是道光皇帝的皇后。他来个奖金比武，说原来道光皇帝的皇后厉害，跟母老虎一样，不管谁侍寝陪皇上睡觉都得经过他的允许，要不经他的许可，有人私自陪王半夏被他知道，这就实用苦刑，格杀勿论了。道光皇帝也比较怕他，所以这孝和皇后就有了名了。今天宜贵妃把他搬出来影射这位钮钴禄氏，果然生效了，皇后的心就一动呀，心说这话可有道理，外边真要是这么议论对我可不利啊。那么就是说孝和皇后人家对，我这么做不对的，将来责任都归到我的身上，我怎样担当得起呢？这位好心的皇后低头不语，宜贵妃在旁边一看，有门。皇后动了心了，继续进宫。怎么进宫呢？她想到，不动点感情，不使用点特殊的手段，这皇后不容易发火，我得哭一顿，这哭的不难过掉不下眼泪呢。宜贵妃真有招，趁着皇后在那低头不语的这一瞬间，她回忆回忆自己的往事，想起他们家当年不得地的经过，他爹惠征怎么病倒在床上，怎么斋戒无门，怎样断顿，自己跟哥哥桂祥怎么上寺外去乞讨，这一想这些事儿，让心里头难过，哎，这招还好使唤，眼泪还真掉出来了。再看宜贵妃抽着鼻子，她哭开了。皇后好像梦中惊醒一样，回头一看，哟，你哭什么？宜贵妃顺势跪倒在地，启奏皇后，万岁，今天早晨起来又吐血了。哟，皇后一听就大吃了一惊。